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今天呢一样我们邀请到这个金门酒厂的总经理王宗正王总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金门的经济跟金酒未来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先来欢迎王总经理。
是，明芳哥好，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酒公司的总经理王宗正，很高兴来这边上节目。
好，我想其实很多人对于金门酒厂其实不陌生，那我想等一下王总经理会跟我们再特别介绍一下那整个金酒它一个酿造的过程。其实金酒应该就是真正所谓的地酒，就是我们如果到日本去旅游观光的时候，其实你到日本不同的这个乡镇去，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所谓的这个清酒或他们的大吟酿。你到日本的东北，你到东京，那你到福冈，你到不同的地方去，其实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地酒或他们所谓的地产。那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要去发展他们的经济，坦白说也就是为了要发展他们经济。那我们大家对金酒的认识并不是说在鼓励大家要喝酒，但是我们在介绍的是一个所谓的文化，这个酒的这种文化。那酒的这个文化，当然喝酒它有碍身心，大家必须要注意饮酒的这个数量。那酒的文化在这里，其实在上个月我才跑去金门参加金门马拉松。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金门马拉松的时候没有跑成功，因为那一年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呢我们就跑到金门的总兵府去领取这个纪念品。那到第二年就是金门大桥开通以后，那就有跑上这个金门大桥。那从那时候就参加到现在就一直这样陆续的参加。那其实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海外的听众朋友下次也可以注意一下金门马拉松大概都办在一月初的时间或一月中的时间，那他不会去跟春节的这个旅运去冲到，那他也可以让大家再跑到金门去玩。那大家去跑金酒马拉松，其实有很多人他就冲着金门高粱去，当然除了冲着金门高粱去以外，他也是希望再去金门玩一玩。那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马拉松，像在澎湖的马拉松，这个离岛的马拉松，那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海鲜，所以有很多人会去。那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在参加马拉松的，当然有非常专业的，就真的是在跑时间跑速度。那像我们这种休闲组的，就是看哪里有好吃的，看哪里有好逛的，就会想要去。那我们也一样在参加马拉松。那大家在去金门参加马拉松的时候，除了这个要领取金酒以外，享受这个金门的美食以外，那是不是接下来请王总经理跟我们聊聊金门办这个马拉松，那去行销这个金酒也好，或者是金酒去支持金门也好。我记得金酒每年必须要有，因为金门酒厂本身就是金门县政府的嘛，
是是，
那他本来就会对金门的一些福利有很多的支持，那是不是请王总经理来跟我们聊聊金酒在金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做说明了。我想金酒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相对熟悉的，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那真正有机会喝到金门高粱酒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多，特别是我们可能很多听众并不有机会到金门来，那所以是希望未来有机会到金门的时候能够品尝真正金门好酒。那金酒之于金门其实是相对重要的，刚刚老师也特别提到了马拉松。我先从金酒的故事开始说了。金酒其实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历史它的一个记载都是当时是一个民间酒厂，那后来国民政府国军来了之后有收购酒厂这样的动作，那当时喊出了一个口号就是 部队来很多人，那带了很多大米过来，那部队当时都吃大米饭，那民间那时候相对困苦，没有办法吃大米饭，所以当时金芒部的司令官叫胡连将军，胡连将军他就是想出了一个方式，就是用大米跟民众换高粱。当时金门因为是常年的这一个年的降雨量都小于这个蒸发量，所以有时候金门是常会缺水的，那所以要种耐旱植物。那种耐旱植物的时候，就是首选当然就是杂粮作物嘛。然后你要种水稻，不容易种起来。那其实水稻当然是好吃的，现在比较少听到有人要吃高粱或是吃杂粮，所以部队用大米换给民众，民众再提供高粱。那当时国军来的时候带很多这一些来自中国大江南北的英雄好汉，很多是酿酒师傅。那胡连将军就透过他们的技艺来酿高粱酒，高粱酒再把它透过公卖局的一个营销制度，把它卖到国内各地，赚取的这个金钱就是来充作军队的一个收入，所以才有高粱换大米，大米换高粱这样的一个故事来。那到了1992年，我们战役政务结束之后，那我们金酒公司就回归到县府的一个管辖。目前金门县政府持有金酒公司99%的股权，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是完全由金门县政府来持有的一间这个公营的一个企业。那我们负有照顾地区经济行业。经济产业照顾我们金门县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因为我们有赚钱之余，我们要回馈公益。那我们在每一年会提拨大部分的盈余啦，哈，提供给金门县政府作为福利。所以现在大家会说金门福利好，是因为我们金门县长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照顾我们金门当地的这一些民众。因为我们也知道，金门除了靠小南投、靠观光，你其实也很难有大的产业能够在金门这边进驻。那我们又希望说提供给民众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些品质。我们从福利着手，包含我们从小朋友，现在的县长陈福海陈县长提到0到6岁，希望让金门县政府有机会从小朋友在父母的这个孕育的过程当中都提供给他协助，包含我们年轻现在少子化是国家的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愿意生，所以在他们在结婚前，也比如说婚前健检，结婚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些怀孕的咨询，到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提供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补助，甚至是我们现在做很多的这个幼托整合。比如说我一个同事他去年生小孩，他说他如果把小朋友送给保姆养的话，自己回到职场不用请育婴假的话，他一个月只要付4000块就可以请到保姆。那一个保姆17000，有14000块是政府出的，包含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那自己只要付4000块，负担相对小了很多。那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小朋友长大了，我们一年还提供父母教育券跟这一些交通券，甚至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进学校去缴学费的话，一学期你可能只要缴几百块，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金门县政府来帮忙付掉了。到了国中、高中更是如此，所以希望说能够提供一些更全面的一些福利。那这福利除了说中央政府给裁员之外，金门县政府就要有提供这样的措施。那金酒公司，我以去年为例哈，2025年我们大概提供了39亿，捐赠39亿给金门县政府，作为社福跟必要的一些建设之用。那每一年提供这样的一些费用，让金门县政府更有余力去照顾我们金门乡亲，这是金门金酒公司在针对县政的一个重要性。那另外在经济上也是领头羊，我们知道金酒它富有我们金门经济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很多的行业可能因应金酒而生。我举例，很多人家里是卖高粱酒的，他可能就需要金酒的烟酒批售卡，然后他来批售高粱酒。那很多人是比如说卖咖啡，他也适时导入一些高粱的文化，
对，以前
有高粱咖啡啊，甚至有的业者很有创意，直接取名叫毛泽东奶茶、蒋介石咖啡，都是在奶茶或是咖啡当中加入了一些比较低酒精度的高粱。那另外有人做高粱蛋糕，好，那也有人去做高粱文化的一些相关的文创商品，这些都是金酒目前在经过70几年成长到目前来说的话，提供给地区的这些经济业者这些地区商家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一个支持度啦，就是我们希望通过金酒的力量能够串起更多跟金酒有关的行业。那包含比如说现营的我们金门陶瓷厂也是现在中华民国唯一的官窑，他现在做很多的这些商品也都是金酒的这个瓷器，所以金酒对于金门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从这边看出来。我们每一年的营收固定维持在100亿以上，我们还要养活1000多位的这些员工，这些员工每一个员工代表一个家庭，那1000多个家庭也是金门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那甚至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很有效的反控大陆，因为很多的这些旅客会带高粱酒到大陆去当做送礼啦， 或是在那边怕买到假酒，就干脆自己带酒过去，那也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比较安心。嗯，大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好，所以其实刚刚提到那个金门的陶瓷厂，所以像我们去金门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们如果跑那种十公里以上的，那所送的那个金门高粱应该就是金门陶瓷厂做的嘛。
是，这个我再也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明芳老师其实非常支持金门，然后也多次身体力行到金门跑马拉松。金马拉松会受大家所欢迎，是因为其实就我们拿到礼品价格远胜于缴报名费，等于是很多人现在马拉松分两块了，一种当然是追求速度、追求竞技、追求速度，那一些可能就是赏金猎人，那是少部分。那再过来可能有一些就是真的喜欢跑马拉松，那他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他又会带家人到处走。也就是说，我到澎湖，老师刚刚说到澎湖，或是到去跑万金石、到屏东、到马祖去跑马拉松，会把西家带眷，这就是另外一种运动经济。那金门目前马拉松的话，可能每年报名的包含休闲组啦、竞赛组都有30,000人，大概七八成可能都是偏向后者，少部分是前面的，就是竞赛型的。我们希望说，我们不仅有竞赛型，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金门的好，来跑金门的赛道。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挑战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把关门时间放得非常宽，也就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去好好感受金门的文化、金门的美好。我们会经过可能经过非常茂密的树林，也会经过海岸，海岸还可以顺便看到厦门这边，就是会有不同的风貌。这就是金门马拉松带给很多跑者非常难忘的回忆，特别是前几年还跑金门大桥，那甚至是光部也配合金门马拉松，也承载了一些比如说放战车啦，或是请海龙挖兵一起来跑，让金门马拉松的元素越来越多。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会领取这个完赛礼，就是一瓶的高粱酒，那是金门最好的高粱酒，搭配的金门的官窑、金门陶厂做的这瓷器、那上面的这花纹也非常非常漂亮，那甚至是很有特色，这是每个跑者都需要能够拿到的。明年是马拉松的20年，所以明年我们会扩大举办，也会有更好的一些服务跟更好的一些项目来提供给所有的跑者跟游客。
所以我想刚刚就如同刚刚王总经理所提到的，其实马拉松这个经济某种程度它就是一个运动的经济，那运动的经济再加上你的酒文化，那就可以让你这整个经济的效果可以进一步的发挥。一个地方，那除了它有一个好的这种酒的文化以外，它也可以带动整个周遭的经济，那使得这个地方的经济可以变得良性循环。其实在金门，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第一个印象就是金门酒厂，那其实金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畜牧场，它其实也有像金门牛肉啊，金门的其他的这个附属产品，其实也都从这里来产生哈。这个我们等一下节目之中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进一步的再请王总经理来跟我们聊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世界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 RTI。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金九公司的总经理王宗盛王总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金门的一个经济、金门的观光，以及金九跟金门之间他们相互变成，就是说变成一个让他这个经济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共同体，那是怎么样让它变好的？那刚刚其实王总经理有提到金门有一个胡琏将军，那对许多金门人来讲，在过去这个战地的时期，大家对于这个胡琏将军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尊敬。我记得在金门应该是要上这个金门最重要像海印寺的话，有一条路就叫做博玉路，那个博玉就是胡琏将军的字。那所以下次听众朋友如果到金门去看到那个博玉路，就大概知道说是跟这个胡琏将军有关。那我想整个金门的一个经济这样慢慢的起来，金九他所带动的，除了大家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居民，大家看到金门可以发酒，那大家当然都非常的羡慕。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除了金九以外，他其实带动很多周边的经济。那我刚刚提到就是金门的这个畜牧场，我想这个畜牧场一定会跟金九会有关系的。那他之所以会成立这个畜牧场，那一定是为了金门高粱的某一些需求他所产生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过去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记得完赛的时候，这一两年比较少看到，记得以前完赛的时候可以喝到金门畜牧场的鲜奶，那也是蛮好喝的。当然可能是到在地区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错，因为我们跑到日本，我们跑到北海道，跑到东京，跑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就会去找那个地方所限定的产物，即便它都是鲜奶，但是你喝起来可能还是会觉得不一样。你到日本去，你喝不同的啤酒，它也会有北海道限定，它也会有哪一个地方限定。那我会一直讲北海道是因为我才刚去北海道回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经济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请王总经理来跟我们聊聊整个金门酒厂，然后跟金门畜牧场或金门陶瓷厂中间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形成的？
好，谢谢明芳老师。那其实刚刚提到胡琏将军，他可以说是金门现代恩主公。一开始节目当中上次我提到，就是之前有一位陈渊开吴恩主，他是我们古代恩主公叫陈渊，那胡琏他是现代恩主公，两个刚好都单名。那胡琏他蛮有意思的是，他两度驻扎金门的时候担任司令官，都是金门发生很重要的一个战役，一个是古林头1949年，一个是1958年民国47年的823，他两次都在金门。那两次金门的时候，也特别是第二次，他也在金门的时间相对久，做了很多的一些建设，包含刚刚老师您提到的博玉路，就是为了感谢他当时铺桥造路，金门最宽敞，当时最宽敞的一条中央公路，以前叫中央公路，它就横贯金门的中央，叫中央公路。后来为了感念它，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博玉路。那甚至金门有很多小学，其实我们知道的郝伯村郝将军，我们有伯村国小；马鞍南马将军，我们有安南国小。那我们好多学校都是用将军的名称，当时也是胡琏将军在金门留下的一个贡献。那再回到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我们金门的畜牧业，其实早期金门它是在军事化管制之下，其实它有农林渔牧几个试验所，它负有功能其实就是，当然一个是来持续的研究一些，比如说农事所就是研究一些农改，那水事所就是研究一些这鱼苗养殖啊，那畜事所我们就是有导入一些畜事的一些发展。那民间后来也有陆陆续续成立一些这个牧场。那我曾经听过某一间牛肉干的老板讲，就是因为金门因为距离大陆近，当年曾经因为这个狂牛症跟口蹄疫，所以我们的猪只啊牛肉是禁止销台的。那你养了这么多的这些农畜的这一些作物，你怎么样去消化它？你不能卖大陆，也不能卖台湾，自己吃也吃不完。生鲜产品你不吃，你不去做料理的话，你很可能就腐败坏掉了。那这些畜牧的农民的这心血可能就一夕之间化为灰烬。后来他们就是把它做成肉干，它比较好保存。那为了让农民能够更有效率，更减少他们的负担，那他们后来发现，经过产官学的研究，发现酒糟是一项相当好的这个饲料。 那它不能够全部吃，它可能是用搭配混搭的话，对肉质的这一些对牛的生长，对猪的生长都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后来听到就是大家会听到是酒糟牛肉，就是因为我们在喂养牛只的时候提供一些适量的酒糟，那这酒糟也是金门酒厂正常的一些产物。那所以我们每天的生产之后，我们酒糟就开放给农民免费领取。
Okay.
那农民可以自己来载，那量大他可以请这一个农会来载，只要负担运费。那回去再拌他们所谓的牧草，拌他们所谓的饲料，那提供给牛非常好的发展。所以畜牧场也是因这样而生的。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马拉松之前提供牛奶，因为我们牛奶也是供不应求啦。因为牛奶这些牛是金门在地饲养青草地乳牛，平常提供给金门县的这些公教单位、学校， okay. 那另外还要再对外贩售，所以可能这几年在量上可能比较不够，所以我们也是有计划性的，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好的产品能够推广给外界。那这就是金门酒糟跟畜牧场之间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
OK， 谢谢王总经理的说明。我想。特别请王总经理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其实过去你可能只会到金门酒厂去逛逛，但是我记得金门畜牧场也有对外开放哦，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动物，可以如果大家带小孩去的话，也可以去金门畜牧场去走走哦。那金门牛奶，我想在一些金门在地的这些商店其实也都有贩售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一直谈金酒，谈金门高粱。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不会知道，或者是我们海外的听众朋友不会知道，其实有一部分的金门高粱酒它用的是台湾本岛的这个在地的高粱。那过去也有金门也有讲过，就是所谓的喝高粱就高铁。那大家就会想到高粱跟高铁有什么关系，我想是不是请王总经理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好，我想金门高粱酒是这样，高粱酒以前创厂的时候的确销售量很小，那随着十万大军进驻，这几十年下有很多的国军的这些前辈都是我们金门高粱酒最好的行销大使，那所以我们年营收也持续成长，我们到最近这几年每年都要2000万公升以上，所以我们自有的高粱绝对是不够的。那我们也有计划性跟国外，比如说乌拉圭啊、越南啊，或者是这一些美洲啊购买高粱，那我们希望能够跟在地有更多的这一些连结，特别是国内第一名的白酒是金门高粱，我们很多的，我们基本上大部分营收都来自于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众的贡献，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连结。之前的杨前县长杨正武杨县长，现在是北农董事长，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因为高铁沿线有地层下陷的问题，
对，
那很多是种水稻，很多是养殖业超抽地下水，那干脆就是用耐旱作物高粱，我们跟比如说跟苗栗农会、跟台中农会、跟云林农会好来合作。以前的那些农民他们可能种水稻需要大量的水，我们现在让他种高粱，提供一样的价格保价收购，让他们更好种，那一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这些收益进来，所以才有一个喝高粱就高铁这样的口号，而且也为了这个，我们也推了酒品叫一鼓作气，就是气作气，一鼓作气，就希望透过更多连结的方式拉近台湾跟金门之间。我们不仅只有商业上的这个往来，我们很多是情感上的交流，因为我们很多高粱酒都是透过台湾的民众来饮用，才有这样的一个业绩。我们也感谢台湾民众对金门高粱酒的这个爱护，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照顾台湾农民，所以我们现在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跟台湾的各个农会来洽询有没有机会合作。那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希望能够更多的高粱是使用台湾当地的作物，来让我们的在地的这个饮品的台湾精神更加的醇厚。这样
好，我想其实随着那个台湾整个一个在国际上的经济能见度，让越来越多国家看到。如果金门高粱酒厂如果可以再跟台湾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人民，那他们的一个高粱进行所谓的气作，那推出不同在地限定的一个这个高粱酒的话，我想或许对金门酒厂也会有更大的这个营收的贡献哦。那喝所谓的高粱去救高铁，其实大家会说是所谓的地层下陷、超抽地下水，但是超抽地下水这个问题，我想 可能不仅止于所谓的养殖户，还有很多的工厂有没有超抽。既然它叫超抽，就是你可能不见得抓得到。那这个部分其实确实如果有比较多的农作物，其实可以减少这个水的使用也是好事。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是不是请王总经理很简短来跟我们聊一下，就你上任到现在，你觉得对未来的期许，那你要把金九带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我想这样，金九作为百亿企业啦，那这几年我们发现国内外的烈酒市场都有 很明显的一些调整，包含像 我要举大陆为例啦，都以白酒文化为例，大陆的茅台酒已经跌破飞天茅台以前 最好的时候可以一瓶到三四千块人民币，到现在已经跌破它出厂价1500多块，那甚至是五粮液在2025年第三季度，甚至它的营收盈利下滑了30-40% 以上。那帝亚吉又一个洋酒集团，他们在前阵子也把大陆一个白酒的水晶坊把它卖了，就是因为整个白酒市场碰到一个很明显的下滑。那我们希望能够稳住百亿的同时，能够把酒质顾好，那能够让酒的价格更加稳定，也就是买金酒、投资金酒是一项正确的决定。那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族群能够喜欢金门高粱酒，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包含我们跟味丹、黑松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取向的这一些酒品。我举例，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喝威士忌，现在台湾餐桌上很多看到威士忌，那看到高粱酒有时候会觉得是老会长辈在喝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会比较犹豫一点，所以我们把高粱酒跟橡木桶做一个混搭混合成，让它有陈化效果，然后透过橡木桶这样的香味的堆叠，让我们金门高粱酒有一个统成的一个效果，然后叫统成高粱。那也请了韩国的天团 Super Junior 的利特来代言，这在年轻人族群中获得很好的好评。那味丹它则是透过KK吧战酒吧做了这个软性的这个调酒，好，能让很多年轻人说，因为金门高粱酒也可以来做调酒使用，很特别。那另外我们也跟青城山脉合作做金门精酿的啤酒，这在2024年赖总统、萧副总统上任之后，萧副总统买了不少的金门的啤酒去给外宾来做伴手礼，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些品项，能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金酒文化。那如果年轻人能够更加了解金酒文化，过了20年、30年，当他收入或者他经济层次更加的往上提升的时候，对金酒他会有更有机会能够来长时间成为我们的顾客，这是我们想法。对，
好，谢谢王总经理。我想大家喝酒就是小酌，但是绝对不要过量，那进而影响这个身体的健康。那如果透过小酌，那饮用自己台湾在地生产的这些酒品，那可以增进大家这个彼此这个往来，或者是大家彼此相互的关心，我想这个对整体经济都带来无形这个健康的一个帮助。我想今天再次谢谢这个王总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那也跟我们聊聊金门金酒还有金酒未来的发展。那谢谢王总经理。
谢谢明芳主持人，谢谢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次金门见。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 RTI。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是阳光穿透了世界之窗，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